各位好，今天9月2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不是快要阅兵了吗？而且这个上合组织啊也在开会，各位呢都已经出了很多，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出了很多关于这事儿的视频。那我呢，这个呢倒没太在意，我是看到了咱这，因为我嘛海外孤中嘛，对吧？都特别的关注圣上的这个身体健康，只有他身体健康了，中国才有希望。这各位应该能理解这个中间的这个逻辑，对吧？如果他身体要不好了，突然一下嘎叽嘎了，你说这中国万一说再回到某种程度的他们共产党的正轨上而言，那将来呢，各位呢就长痛不如短痛嘛，对吧？那你这那个就是一个长痛，这个呢他身体有一段时间能撑得住，倒车开得更狠一点，真掉沟里呢，咱们就换个车了。这说不定还能够对中国的未来会有一些，应该说更好的这种结果吧。那我就关注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这个程度，发现一件事儿，他老人家呢这脸色，咱圣上这脸呢就整个黑了。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呀，这个应该是不是高原，对吧？有点晒成这样的呢。后来觉得吧，他其实在这块出席这活动的时候啊，实际上来讲呢，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暴露在阳光下的这种机会。他经常都在下边嘛，而且呢，你看他走就走那么点儿，说一个人被晒这么黑，一下就能晒黑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然后呢，就有一位网友，也是网上认识不少时间的一个哥们儿，就发了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说征集原因的这么一个帖子，然后转手呢，就大家就纷纷集思广益啊。你看，有这个学盗墓的，对吧？有学医的，还有这个学社会学的，对吧？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学这个神秘学的，就纷纷呢，就是应该是建言献策吧，就纷纷在讨论他到底为什么一下变黑了的原因。那比如说吧，有一个是。你学神秘学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比如说什么尸斑爆发散呢，对吧？啊，尸斑发散，比如说冤亲债主啊，像这种东西。那还有呢，学社会学的呢，就是说呢，就在说，比如啊，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冤鬼上身啊，这都是学神秘学这一块，宗教学、神秘学这一块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学社会学的这种呢，就比如说吧，叫什么这个全部内脏都不是，说喝假酒了，对吧？这个喝假酒了，这肯定是学社会学的这一块吧，因为中国假酒比较多，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件事啊，这是肯定的。然后呢，或者是说水银中毒，水银中毒啊，这个看上去是医学，但是实际上而言呢，这在我们古董行内啊，就是水银，这叫水银沁。水银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这玉石啊，或者其他一些什么玩意儿，埋在那个土里，跟这个陪葬的，陪葬以后呢，陪葬不是很多时候用水银防腐吗？然后呢，就水银就沁到这里边，形成黑斑，这也是一种，这民俗学、神秘学这都算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什么化妆掩盖将死之气，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这个不能这么说。那学医学呢，就比较对这东西呢，就比较那个。比较认可啊，就是说他说这个医学方面的东西比较认可。那科学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什么肝硬化，对吧？或者是说新冠后遗症，皮肤糖化，做透析后的副作用，对吧？就是反正就是肾衰竭嘛，就是说呢肝肾出了问题。后来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咱遇事不决，这个去查 AI 嘛，咱就查了一下这 AI，就到底是说这是什么毛病这个。那就是它 AI 是这么跟我解释的，要不然呢是日光性黑变病，就是说呢光老化。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吧，因为时间比较少嘛，暴露在阳光下的时间比较少。还有呢，就是说呢药物或者是化学物质反应，这里就包含的就多了。你比如说某些。这是 AI 给的结果啊，我医学不懂的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看我这节目的好多这个我也知道，国内有很多有关部门的人看这个呢，您去找 AI 去说去，而且您最好把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马斯克这个 AI 给它封了，或者是说其他这 ChatGPT 给封了，那这个可能行。但是我这你要能封就自然封，我只按他这说的啊。那比如说这个药物是吧，叫安黄酮。对吧？或者是某些化疗药物，化疗药物这事儿知道， 就是如果你是时间长时间进行放化疗，化疗药物呢会造成这个皮肤的这个色素沉着，哎，这个是一定的事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内分泌疾病。内分泌疾病呢就是说呢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对吧，导致这个皮肤弥漫性发黑，尤其是什么呢，面部暴露部分或者是褶皱处，哎，常伴随疲劳、低血压等症状。这个确实是，今天你这回看那个上合会议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咱们肾上确实有点小问题，就是明显看出来是很疲劳。这个确实是啊，各位你们可以去看那些有限的咱们肾上那发布的那些镜头，因为它不是全程公布嘛，显得很疲劳。这个由面部暴露部位的或者褶皱处，确实脸上是什么呢，确实是有这个迹象，那就是说呢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这个是一种。还有肝脏疾病，肝脏慢性肝病嘛，比如说肝硬化什么的，这种东西就是引起黄疸啊，或者色素沉着，哎，面部皮肤呢可能呈现暗黄或者发黑，这个呢是发黑啊，这倒是，反正就是肝肾这两块。那营养缺乏或者代谢问题这事儿咱就不考虑了。如果这世上说还有营养缺乏这件事儿，就是轮到我营养缺乏，咱们圣上也不可能营养缺乏了，是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对中国的特供这个行业是保持一定信心的啊。你对中国食品可以没有信心，对吧？但是你对这个特供这个块呢，还有这个领导的保健这一块呢，都应该抱有信心啊。他们都应该是长命百岁的，像李克强那样的话，真的是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那这样的这个几个结果呢，就是我也提出了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两个看法，大概有这两个。第一个呢，是确实是高原那块晒的，就是为什么他说也晒呢？虽然那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呢高强度的晒对于老年人确实是有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就说晒的没那么长时间，对吧，你怎么可能说就一定是晒的呢？大概是这样啊，就是要不然呢第一可能是肾上属于那种纯阴盛体，另外你看听见没，纯阴盛体，纯阴盛体这个东西啊，你可以看修仙小说去，不能见阳光的，真的在阳光之下就容易出问题，就大概类似于这跟鬼当然有一定区别啊，有一定区别，毕竟是人嘛，这个纯阴圣体只不过对阳光比较敏感，它不是跟鬼一鬼嘛，一见着阳光魂飞魄散了，对吧，那不好，对不对，那这个纯阴圣体。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以咱们圣上那狗不是狗怂脾气啊，就是那种执着，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呀应该是不愿意抹防晒霜的，这个特别要命。你想想看咱圣上是什么样的人呢，那都是这个200斤山路不换肩，当年年轻食以山路不换肩嘛，对吧，200斤，那当年也是个牛逼人物，就老男人都这样，跟您讲吧，特别固执，觉得自己牛逼，这个没什么，这都不算事儿，对吧，你像我这样都有这种迹象，就是不算事儿，这想当年兄弟我干这什么时候，你们还如何说，肯定有这种话。那你说这下边一帮人真的愿意就是为了给您抹点防晒霜还有忤逆圣意，你觉得这可能性大吗？这肯定不大呀，对不对，所以啊他应该来讲就没有这个抹防晒霜，哎，大概就是这样。尤其是你想想当年这别说阳光了，圣上这个满脸喷粪的这个事情都干过，阳光算个屁呀，对不对，大概呢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现在而言他这个身体上的这些问题，对吧，那可以说呢就是在这边看着你可以看出来，确实是你即使是这个晒了就变黑，这个对人呢也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这明显可以看出来光敏感，对吧，这个确实是对这个光那什么。如果是肝肾的问题，那当然了就问题就更大一点。如果要是这个化学药剂比如化疗这种事儿，那这事儿我们就可以那个就可以，要不然咱准备一个，就是不知道他的百年级长是不是已经见过了，对吧，说不定要不然跟着这谁跟着这个一起躺在那个大会堂，不是别大会堂，那叫什么玩意儿，那纪念馆那儿，陪伴他的那个终生偶像去，这说不定也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说不定可以准备一下了。不过这也是一麻烦事儿，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他爹呀哈， 他爹那修那个大的椅子坟，就是巨型椅子坟，就已经挺愚智的了。那你说他要再弄这个，那得把孙中山从那个中山陵搬出去，要不然就没地儿搁他呀。这么大一人物，这么沉，不是那么体积重，不，这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重点就在于呢，就是说你怎么去修这个坟。当然这会儿说的还稍微有点早啊，有点早，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应该讲操劳国事，对吧？这也有可能让他呢气色显得没那么好。为什么呢？因为啊，最近啊确实有点忙。一个呢是上合组织这件事情，上合组织来了这一片这个一堆的这个人吧。说实话啊，这个来的这些人呢，也都是属于呢这种不三不四的。这一溜这些人过来之后呢，虽然是说跟这个莫迪呀、啊，跟莫迪老仙儿嘛，跟这个川不是别这个这俄罗斯那哥们叫什么来着？俄罗斯总普京啊，跟普京啊这个相谈甚欢，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语言谈的啊，我估计是手语，真的，我估计是手语，因为莫迪这个人呢英语很好，这个俄罗斯这位呢普京呢英语也不错，咱圣上这英语呢。应该来讲比我强的是有限吧，虽然您看我是中国日报那块出来的，那我们那块的门槛是专业八级，但是我觉得圣上应该多少也会点吧，对吧？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位神人。那他们的之间的交流呢，就是都是用国际通行语言，可能是英语，可能是英语啊，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是手语。因为当时那张照片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莫迪老仙呢他用手在比划，然后呢普京呢脸露这个一种奇怪的笑容，圣上呢双手搭在腹前微笑不语，就明显看出来就是就觉得很厉害，但是我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种表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路数。所以呢就是他很有可能是说的是这帮人在跟他用手语在交流，配上英语。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大概来讲吧，人类的交流呢 70% 是靠他的你跟人谈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的神态手势，然后呢包括其他一些肢体动作，然后呢占了你的交流的 70%， 剩下的 30% 才是语言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学外语，你看我这包括我这日语也在内，你在正面交流的时候现在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你要是说给我打电话，这事儿我就有点瞎，这尤其是日语那块各种敬语打电话的时候还用的特别多，这就比较瞎了。所以呢圣上他们用这个交流，你看至少他能听懂 70% 嘛，剩也有可能呢有可能有 72%， 剩下那 2% 是什么，剩下 2% 大概圣上还会点单词嘛，至少知道几个单词嘛，都说不定这事儿就能够，比如说吃了吗您那，对吧，就大概也是这个也可以能够理解的事儿。那像这样的这个，那这个组织这一回呢来也让上上特别操心。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呢怎么给钱的问题，怎么给这个钱。那这回啊，你比如说吧，这回是等于给上合组织呢就是 SCO 啊，是那个天津峰会，中国承诺呀在年内啊给上合组织成员国呢提供2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算了一下这个汇率，大概是2.8亿美元。2.8亿美元这个东西在普通人而言啊，这肯定是一笔天大的财富了，对吧？你像我这辈子都不太可能那个，就哪怕我包子铺开多少家上市了，在我以我的股份，大概也拿不到2.8亿美元，这是一个天量的财富。那这样的这种财富呢？可是搁在国际上呢，或者是说怎么，或者是这么多的国家里呢，这个呢就有点洒洒水了，这连撒胡椒面都算不上，这大概呢是在长江里打了一个鸡蛋，让大家沿途都喝一鸡蛋汤，大概就有这么一个水平。那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在未来3年里啊，中国呀将对银行联合体成员呢新增发行100亿人民币，就是大概约呢14亿美元。这个东西呢就是实际上是干嘛呢，消耗的是自己的外汇储备，因为你发行人民币它的这种，你尤其是给对外的这种贸易，你的那个锚定货币肯定是美元，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东西也很少，14亿美元嘛，这对中国而言呢不是一个大数目，这个当然还是那句话，对个人而言呢是一个数目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而且呢从明年开始啊，将上合组织的专项奖学金名额翻倍，未来5年呢在成员国呢建设呢10所鲁班工坊。这个东西呢就等于是这个就是一个承诺，这个东西实际上没什么太多的这种作用，奖学金嘛这些玩意儿。而且奖学金呢它是一个配套的东西。你奖学金来了以后，这些上合组织成员国呢来了以后呢，那大概而言呢他给他一笔奖学金，比如给他学校了，那学校配套的还有无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供养一个像这样的这种就是伪天龙人血统的这样的这种公费留学的学生，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都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中国一向是财大气粗啊，对吧？那今年呢这个动辄呀就是几百亿美金的这个给的这种援助，当然他这援助我原来跟大家做节目说过，他说的所谓的几百亿美元的援助啊，哈，基本上来讲呢是把自己的那些低息贷款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是说这种基础建设也都给算在其中了，甚至于把这种军援和那个警察就是安防培训也都算在其中，但是这跟全世界通行的这种援助呢是有巨大差异的这种统计方法，但是呢远比这个方面层面上也是远比这个上合组织给的这钱要高。比如说你说这个2025年吧，也就是说今年中国呢对非洲的援助承诺啊没有实现呢是507亿美元，大概和那个3500亿人民币。你想想以这个数字来对比跟上合组织这一边的这个对比，它就非常明显了，它差得好远的，对吧？零头都到不了啊。啊，当然这个我还再强调一遍，这个所谓的507亿美元的援助是中国援助计算方式的一个成果，并不是实际上的成果。就像给那个那哪儿前段时间不是说嘛，说中国说给了几百亿美金啊，然后一百多亿美金吧，然后呢实际上人家说我就收到了300多万，那大概就有这么大的区别。那这但是这个钱也是很多的，所以呢就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就会让大家很怀疑，说到底是怎么了。这个也是圣上最操心的一点，因为财政整体上的这种不利啊，就限制了他老人家那种随手大撒币的这种能力。因为咱圣上在位啊，这十几年以来啊，是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搜刮的民脂民膏以及呢透支发展的这个钱，就是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发展的是一个透支型的发展，就是他把这个就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就相当于您买一个房子，对吧？买一个房子有30年贷款，是把你未来30年的这个收入的一部分给框死了，你别的都干不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呢类似于此，他把这个东西给你框死在这儿了，从未来借来的钱30年的钱再搁，或者是说还有前面这20年的钱再加上后边30年的钱，搁在这10年之内给花光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花法，或者是说不断再补贴进去，补贴到他这种大手大脚花钱的这个大撒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这个东西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持续发展了，你有些很多国家其实也是如此，对吧？甚至于你可以说美国它也人家也是房子，但是那个房子跟这中国这个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啊，这个东西这个就比较复杂，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而且呢人家的发展是比较不错的，那它是能够从未来借贷的这种能并且还款的能力，其实它这个能力现在也在下降当中，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中国这种还款的这个能力就被它消耗，也被它消耗一空。这么长时间，那既然如此的发展之后，那到今天为止挥霍一空，那你怎么办？这个钱我是不是要用在这个看节上？这就在体现出中国的这上合组织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重视程度了。那它跟那个非洲那一块有巨大差别。上合组织这个组织呢，实际上来讲在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对于它特别特别有这种吸引力的， 因为好多的这些地方呢，它既是竞争对手，又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应该讲叫做某种程度的敌人，对吧？这个这远交近攻吧，就中国周边几乎没有自己，没什么自己人。那重点在哪儿呢？重点是利用上合组织这个平台，可以干一些就是外交场合的事情，比如说这一回来了，对吧？莫迪，然后呢，普京，然后再加上这个咱圣上这一块儿，三大巨头就是所谓的新邪恶轴心国，聚会了一下。当然，这个名字呢，中俄是肯定在的，印度呢是一个新加入的，印度相当于意大利吧，也最多算意大利吧，大概就是大是不是有点辱没索里尼了，辱没了是吧？哎，对，这个不重要了啊，就反正呢，这大概是这样，利用这个平台呢，大概达成一些某种程度的协议。其他的一些东西呢，在原来已经开始在做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带一路啊，这种工程之类的，已经绑死了很多的国家。那继续往里投入，那其实是一个不妥当的事情，或者是说不值得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援助的规模可以是下降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本身财政不那么充裕；二一个呢，就是说呢，上合组织的这种真正的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实际上在不停的在下降，而在政治领域的这方面的作用在上升，给的是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平时不太好达成协议的一个平台，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上合组织呢，从这个2001年开始成立以来，经过了这24年的这种所谓风风雨雨啊，那它一直以来中国对于这个东西的这种支持力度，主要还是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双边协议或者区域项目上啊，不是那种集中式的这种无偿援助，或者是某种程度的这种让你陷入这种，这当然债务陷阱是肯定的了。那跟非洲又不太一样，非洲是你离得太远，你必须直接拿钱砸才能够砸回来。这边呢是就是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区域的合作绑定，它能够把这些人尽量的固在一起，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事儿操心。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9月3号大阅兵，明天就应该开始阅兵了。那这个阅兵呢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这个阅兵，一个花钱，这个还好说，对吧？就是这种花钱嘛，还是需要这个需要花的，应该叫需要花的。二一个呢，这个有效果，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个是普京，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金正恩，这两位呢同时登上城楼，看上去就反正就是这仨人往那一站，人家说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新邪恶轴心，这个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说这个印度一定在呢，说不定北朝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国家就可能填补这个空缺，伊朗啊，比如说这样的填补这个空缺，那第三名呢是不太固定的，中俄是可以肯定的了。那来了这么多人以后呢，他们都是各取所需的，这种所需就包括普京，包括这个金正恩，他们这些人的需求，其实呢，原来的中国这一块应该还能够满足的比较好，那现在呢就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得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们要不干这件事儿，他又觉得说我呢又要会被美国所钳制，这跟我的这种宏图大业是不太能够相匹配的，他们就一定是要去把这两个地方都给去收买好，大概就是这样。我那天跟大家说过，有人做过一个图，就是这个阅兵啊，就是这93阅兵啊，这整个这个来的这个国家，就是前苏联的这个势力范围的国家，然后包括东南亚中国传统的这个能够具备很大影响力的这些国家来了，然后其他就是非洲啊什么的星星点点的这些地方，那就是说呢，相当于当年冷战时期的这道铁幕，它虽然变换了一些形式和范围，依然在93阅兵的时候呈现这种降下来的这种趋势，就是明摆着是跟你在这个跟你们要打擂台了，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你们跟我来怎么说？你看见没？这就是我能够影响的这些国家或者怎么样的，这是给我面子的事情。那正儿八，所以说九三大阅兵，好多人在讨论说是中国是中共是不是这个中流砥柱啊，对吧？他的中流砥柱个屁，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要不或者是说这个什么反法西斯的主要的国家也没来几个呀？那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这个非常正常。九三大阅兵实际上是一场整体的划分双方阵营的一次阅兵，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的。那我要把这个自己包括自己的铁杆或这疑似铁杆啊，这因为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好鸟，俄罗斯就不说了，北朝鲜那帮货们对中国的这种恨意是相当的明显的，但是呢它是可以作为影响力存在的。 OK， 好，捏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我的这个班底。我现在是丐帮帮主，甭管是丐帮还是什么帮吧，那这块我能影响到这么大的范围，就是九三阅兵这个目的就这么明显，这就是跟你们对抗底气，跟你们明挑了，这就算明挑的这种事情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观察可以看出来，其实跟什么抗日什么八十周年那是反法西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来的还好多是他妈原来法西斯那块的普通国，他都可以过来，那只是一个势力划分的问题，就大表明自己就亮肩膀头子嘛，亮这个胳膊根嘛，谁亮肌肉。哎，当然这肌肉呢亮的吧，其实说实话也挺惨的。这个俄朝两国呀，一起合伙打一个小小的乌克兰，你甭管是说后边有多少支持，对吧？从兵源上你就没有办法说跟这两个国家比，但是呢居然就打不下来，就这点事儿。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叫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或者你什么样的能力，大家都心里有数了。中国呢说实话，我原来跟大家讲中国这块呢将星如雨，是流星雨纷纷陨落，大致而言比除了没杀以外啊，基本上跟当年斯大林肃反差不多了。你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你自己想想，咱就不说别的，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且呢中国军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呀，他不是他自己研发了很多东西，他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他不是对打仗有信心，他是对不打仗有信心。那天有一哥们就问我说那个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呀，他不想打仗，但是呢，他又要需要钱。他又要去把这个钱不论是揣到自己腰包里还是维持自己的这种在中国的这种地位，那他必须要钱，然后呢去支撑去发展。 OK， 好，那他们所有的这种设备，包括这种军武器啊，包括他的其他的设施啊，包括兵员呢，他们干什么呢？就是吹牛逼，吹牛逼吹得越狠，他呢他就可以拿到的资源越多。可是呢他们呢不想去打这个仗，是因为他怕这个东西一打就露馅，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为什么后来他在就是在台湾军事演习再也不发导弹之类的？因为知道这玩意儿拿不准。上回第一回确实还觉得自己信心满满，发了几颗导弹，结果打偏了，妈的只能去，而且还去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去炸鱼。这个东西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原来我跟大家讲过，中国军队有一回啊，哈，就是我知道的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八通路改成十六通路。那这干嘛？这种创新干嘛呢？你花了很多钱，然后呢是重新变成十六通路以后，是安了八个发光二极管，所以你就这事儿就没法讲。那这种比如说中国的战车，我听说这一回中国的这些有一些战车是已经改电动的了。电动就最简单一个道理，电动的这些车嘛，就是在那个民用上都还是捉襟见肘，经常变成棺材盒呢。你电动车的这种使用环境，就军队的使用环境，对吧？然后那玩意儿不经常出事，不得经常出事，能那比民用的至少恶劣10倍以上吧，对不对？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 这玩意儿它能用吗？但是它就敢这么用，是因为它对车有信心吗？是对自己的电动机有信心吗？它对自己的电池有信心吗？都不是。它对没人真正去管，但是我可以拿这东西臭吹牛逼，然后掏弄来钱，最后还能不打仗，它对这有信心，就这么简单。所以大概就是如此。那它这一块现在，它知不知道有一些真相？咱省省，它肯定是知道。被忽悠这么长时间了，傻子他也应该知道了，何况咱世上并不是真傻呀，对吧？那他的这个为什么一次次的清洗军队，我听说这段时间他把这个原来的，就是听说啊，这个不算是一正式消息啊，就是他把原来自己给空降到，从来没当过一天兵，空降到军队的那个自己的原来随身大秘都给拿下了，就是给他，至少我现在听说是给带走了，但是呢是具体是带走了还是去到了一别处任职，这个最后不好讲。那自己贴身大秘空降到军队，这都没保住，什么概念？就是其实很简单，特别简单的是他知道了一点真相，所有他派过去的人，甚至包括他提拔起来的这些军队的这些新锐们，对吧，都没法跟他同心同德准备去打这个仗，就都明白这里边这事儿。你如果真说要我跟你说我很先进，我能够扛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我心里是明白的，那调过去的人也都明白了。所以呢，明里暗里啊，就给咱圣上，再跟圣上的这种就是说野望就给打一折扣。那咱圣上这个人呢，又不是那种可以让你打折扣去做这些事儿的人，明政治斗争是他最擅长的事情，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OK， 就一波一波的洗，想把军队给洗成一个真正的西夏军，并且是呢能够打仗的西夏军。可是发现他一直就没有真正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他的这个是一个架子活。就是你当然你跟别处跟一些小国比，你肯定是牛逼了，但是以他想成就的重突大业而言，相差甚远。或者是永远遥不可及，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那就只能一波一波再洗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操心的事情还在这儿呢，只能够亮亮胳膊根儿，那能够说是不是跟能够得到这些国家的一些某种程度的认可，然后呢有一些支持，如果万一要需要打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所以操心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圣上脸比较黑比较疲劳这个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好多人就是还是盼着说圣上早日的这个赶紧就是吧，就见，甭管是见马克思还是见这个咱们蜡烛，但是实际上来讲，以中国的这些保健能力吧，应该即使是脸黑到这个程度，应该也还不至于。我们呢还能够再看他几年，我这个节目送圣呢，应该还能够再多送几次，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